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的面前，神的旨意完成，神进入安息啊。那这是第一章，我想我们这六天的创造啊，原来我还是用创造，因为基督徒的习惯这样子讲啊。但是我想我们知道，这里的创造是讲的 recreate， 神重新的复造。好，那在这里创造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一个是讲到分开啊，神把光跟暗分开来，神把天跟地分开来，神把旱地跟海分开来啊，那神在这里一直做一个第一个工作叫做分开，那分开是正在跟所有反面的东西分开，就是 negative 都是神不要的，神做的事情就是 separate。这亲爱的弟兄姐妹，分开跟分裂不一样，分裂是讲到原来是一，原来是同样的性质，原来是在一起，所以分裂是一个破坏，但是分开是讲到分别，神是一个分别的神，神一直说你们要离开不洁，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啊，你们不要沾染不死啊，沾染是死，神是一个分别的神，神是一个分开的神，跟所有的消极的东西，神要做的一件事情，看到神不要，就把它分开啊。所以神在这里创造的两个原则，第一件事情讲到分开，跟所有消极的啊，洁净的、不洁净的、圣的、俗的，神都要分开。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各从其类 ，after their kind， 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是讲到在正面上神的分类，在正面上。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在这里分类。那这里的各从其类讲到什么呢？正面的分类是讲到受造的那个丰富啊，讲到它的次序，也讲到它的配当。我再讲一次啊，各从其类是讲到它的丰富，真的是这么多丰富啊！我上次这个带儿子们到东岸去，到这个史密斯森林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光猴子就好多类。各种各样的猴子啊，有的这么小的猴子，有的是长得怪里怪气的，有的是啊，反正这样子呢，我想我们有的看过，光光猴子就有这么多类啊，你讲到它的丰富啊，那我们的神真是伟大的神，啊、你看那个海中热带鱼，各种各样的，那么美丽啊，但是它都有它的类的，所以它都有它的规则的，神各种之类，神是一个丰富的神，神太伟大了，讲到它次序，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每一个肢体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功用，我们在神所配他的次序里面，我们在这里配搭，我们在这里尽我们的功用，这整个万有配搭起来这么美丽，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有树啊，有花啊，有什么什么，它整个宇宙就让我们感叹神的伟大啊！讲到他在这里配搭，他在这里有一个哈梅里的次序，讲到神在这里所配搭的这个万有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心灵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神一面做分开的工作，所有不是出于神的，所有属地的神通通要分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所有出于主的，那主在这里正面的把我们分类啊，我们各有各的功用，那你不可能要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我需要你，你需要我，眼睛不能少掉嘴巴，嘴巴不能少掉耳朵，我们彼此都需要，那在神家里面就是这样，当他全部配搭的时候，成为一个丰富的身体，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好，那整个创造的结果啊，那我们知道神看着是好的。那只有一次神说的，神看着啊，掉了一个字啊，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这是什么时候说的？造男造女之后啊，万有的被造。神觉得都不错，但是只有男人女人被造，只有当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心才得到真实的满足，神才能够进入安息，神说他一切所造的甚好啊！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太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讲到甚好。那底下就说到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呢他就安息了。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旨意啊，永远不失败啊。虽然我们从第一章里面看见神安息，那在后面我们就发现，好像神的百姓一路上人类堕落，神的百姓失败，好像这个历史都是充满了混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想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的心就应该赞美神。就像有一个弟兄讲的，他说当神定义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When the purpose is done, is finished. 什么时候当神 purpose 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已经成就了。当神在这里造万有的时候，在神心目中的这个新造的世界，当神造男造女一切造好的时候，神的心就进入安息。今天人类可以失败，今天人类可以失败以后在这里吃很多的苦头，但是最终都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做成就是做成。The very beginning, 当他 purpose 的时候，在他的心中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万有或者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朝着神永远的旨意而去。那有一天真是基督和教会就是成熟了，就是要站在神的面前，神的心得到安息，整个万有全部更新啊！从圣经上说，神要把这个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衣服一样，整个天地就被更新，然后新天新地从神那里降临。我们跟神永远同在，我们跟神一同进入永远的安息。我想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啊，底下人特殊的睡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来后面的半小时交通。那我的时间的分配是前面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一下中文的问题啊，是说为什么在这边讲到神六日的工作完以后他就进入了安息，有没有特别属灵的意义？那我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工作啊，神造人，神造，其实神造整个世界整个万有，其实是为了这个地的，这就是为了我们人。而神造人是为了他的儿子，他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个伴侣，他为了他的儿子寻找一个见证，就是这个伴侣从他而出，而且完全归给他，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所以神在这边从第一天开始上，开始到第二天第三天，神把各样的恩典为人预备好了，而最终是要人男人跟女人合而为一啊，就基督和教会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神心中永远的旨意。就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基督和教会都成熟，而且都在神的面前真实联合，新郎跟新妇婚宴之后，神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神不需要再做什么，神要给人的祝福，神在人身上要得到的那个荣耀的见证，神都得到了，所以神进入安息。所以在这里安息的意义是讲到神就歇了他的一切的功，这是安息的意义啊。但是安息的根据是当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出现的时候，所以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妇装饰整齐的时候，就第六日的那个 picture 就是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妇出现在羔羊面前的那个 picture。 所以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来了，进入了安息啊。所以这个当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啊，一方面说到神的工作完了啊，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到人就可以进入神的安息，人也可以来分享神的安息，就是神整个对人类那个荣耀的心意，荣耀的祝福，当他做成的时候，那人都在这个安息里面有份，人都在这个安息的里面可以来享受。所以主耶稣希伯来书也说到另有一个安息日为我们存留，那这个安息日是谁？它不是一个日子，它是一个活的，讲到主耶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把他一切的工作和心意就做成了，所以神在基督身上得安息，人也在基督的里面得安息。所以安息一方面说到神工作的完成，神不需要再做了，另外一方面说到神给人的跟神在人身上要做的啊，都成为人的了，人也可以来有份，人也可以来享受。所以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好，讲到这个日子，我们可以来分享主耶稣的恩典啊。摩西五经啊，这个基本上 差不多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是摩西写的。那怎么写啊？有两种可能，就是第一个，这个文字的存在并不是在摩西时代才有啊，他们口传，他们其他的方式的记录已经有了一些啊。那摩西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所以这一类的资料的收集我相信他有。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字根原来的意思是圣经都是神所吹气成的，所以每一句话如果不是被神感动，人没有办法写出这些东西来。那么很多人就说摩西所得到的这些创世纪，这个 very beginning， 神怎么造，这些资料怎么来的啊，都是神在西乃山上，神不是把摩西带到山上去，神在那里亲自对他说话，所以把这个整个这个万有的来源啊，或是神的心意，或者这些事情，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启示是从西乃山上来的，神直接给他的启示啊。当然也许可能有一些旁边的一些资料的整理等等，这个我们并不是这么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唯一的作者其实就是圣灵，圣灵只是使用不同的器皿把它写出来的。第一个是讲光源啊，对不起，那个刚刚伯母问的问题，他们希望我重复问题，因为听录音带的都听不到问题，光听到我在解答，然后发现我大概答非所问，所以他们想知道问题。没有，那刚才姚伯母的问题是说，第一章已经讲到神造了光，把光暗分开，第四天又说造光体，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那第一天是讲到那个光的源头，讲到整个光的光源啊，那第四天讲到光体的恢复。就是太阳月亮其实是早就在神当初的创造里面就已经有的啊，就像我们说的，因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已经遮蔽了整个的光啊，神使它恢复它的功用。所以第四章他们都正在讲到这个神在第四天主要的工作是让光体恢复它的功用，能够发挥它的功用。那跟整个的光源就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光源不光是只有太阳有光源，天上的众星啊，或是神自己是光，还有其他的地方是光，所以这边讲到的光是指的众光之源啊。第一章啊，第四章是特别讲到太阳月亮对地的啊。那当然太阳月亮我们都知道，太阳本身会发光，月亮是反映它的光，所以第四章在这里其实也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那基督是一切的源头啊，是光，那教会在地上就在这里反映啊基督的光啊，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知道创世纪是会有很多很多可能的问题，那我想弟兄姊妹也会看到很多的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个人里面觉得，就像我刚刚开始引用黎弟兄的话啊，有很多的事情也许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也答不出来，说老实话，我们试着去解释也不过就是自己收集的一点资料的解释，那到底是不是神的答案 nobody knows 哈。所以我宁可跟弟兄姊妹讲说，也许有些地方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多，但是神却能够用人以为愚昧的方法却能够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啊，能够让我们看见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想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他每一天的复照都有他属灵的意义，这是我希望啊，我们今天能够点到这里就好了啊。其他的这个科学方面的我就不见得都能够回答，我也许最多可以建议弟兄姊妹去看一些书就是了。还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们的后半啊，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请读第七节。一直到25节啊，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啊蛮重要的，我们请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第二章第七节到第25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开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田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比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因为这段的圣经特别讲到我们人的受造，还有人受造的那个目的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啊？到底神给人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段的圣经，我想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我就想说，讲到人特殊的受造啊，那首先就讲到人被神创造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神是要人成为他爱的对象啊。成为他蒙恩施恩对象，所以你就发现，在人被造之前，神把万物都先造好了，神把这些光啊，神把海中的活物、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果子、树木、花草，通通都预备好了，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啊。然后这个时候，神造人，人最后造，因为人最重要，人最后造，因为人，神要把这一切的恩典都预备好了，让人来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意去为人预备这样子的环境。同样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碰到这个遭遇之前，神都为我们早就安排好了。神是一个施恩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从来不会平白的把我们丢到空虚混沌幽暗黑暗的里面啊，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受冻挨饿，没有东西可以吃。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造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人所蒙的特殊的恩典啊，讲到我们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特别的爱。那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呢，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叫做快乐的园子啊。那神造人在这里享受园中各样的丰富，所以神在这里说，地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的眼目，而且呢好做食物。神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然后除了中间那两棵，就除了中间那棵分别三二四，神说你们都可以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伊甸园其实就是讲到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世界，基督是我们的伊甸园，神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这个四十第二章第九节讲到，甚至连神本性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子预表到基督啊，神在基督里面要把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伊甸园里说到有各样的果子，而且长得很好看， 而且在伊甸园里面他告诉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金银珠宝啊，这个金子珠宝啊，珍珠红玛瑙，然后在这里讲了四条，就是一条河的四道河啊，讲了这四道河。那这四道河，这个每一道河啊，这四道河就说出了神的那个恩典跟丰富，它是流遍彰显在全地上，在神给神人预备的伊甸园里面，那四面都流通了这个生命的祝福啊，这个生命的河水。那这四道河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就好，弟兄姊妹有兴趣你就记，没有兴趣就记，没有关系。这个第一道河讲到比顺河啊，这边讲到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而比顺河的意思就是 overflowing， 一个满溢的河。这里说到神给人的恩典啊，是一个满溢的，一个丰富满溢的恩典，真的是 overflowing。而且里面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各样的丰富，真的是丰富啊。那第二道河叫做基逊河，那基逊河它是讲到一种涌流，一种爆发出来的水流啊，一个 breaking force 的一个 stream 啊，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这样从这个源头里面冲出来，它是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啊，满了活力，满了能力啊，那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这个水流啊，一个丰盛的生命。那第三道河讲到西比节，那西比节河啊，我们从但以书第十章第四节，它也叫做大河，就是比格里斯河。我想我们读过历史的知道一个比格里斯河，这条河的别名就是比格里斯河，它叫做大河啊。那它是急流的意思啊，这个 arrow 是讲到剑，它这个形容词 arrow stream 讲到它是一个急流，讲到它是一个新鲜日久弥新的恩典，如果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一个每天都更新、每天都新鲜的恩典啊。那第四道河讲到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我想大家如果有英文本的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它是 Euphrates 啊，就是讲到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部最长的一条河啊，5340个迈尔，非常长的一条河，比格里斯河。那它的意思也是很富饶的意思，多结果子、富饶的意思。那个 fructifying 就是很多的水果、很多的果子。所以这条河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啊，它是绵延不断，多而又多，真的是绕行整个亚洲，在这边5340英里的一条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四方面啊来看见神的恩典，它是丰富满溢的恩典啊，它是满了活力、满了能力的这个生命啊，它是新鲜日久弥新的一个恩典。主的爱、主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啊。那第四方面讲到它的绵延不断、日久，这个多而又多啊。那当然如果你把这四条河把它倒过来看的话啊，可以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啊。那第四条讲到幼发拉底河是最长的一条，这个真的是绵延不断、多而又多，真的是长啊。那第三道河啊，这个讲到它是大河，讲到它的阔，它真的是阔。那这条河虽然没有那条长，但是它比它宽啊，这么阔的一个恩典。那第二道河讲到从高处这样冲出来的河啊，长阔高啊。那第一道河它里面藏着很多的荆棘玛瑙啊，它的深处里面隐藏着一切的丰富，就神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四道河就讲到伊甸园里面神给我们各种丰富的祝福跟救恩啊，那个丰盛的生命，真的是你进去你就觉得那是一个活的地方啊。你到一个地方洗神神的跟你一进迪士兰乐园，这边放音乐那边放音乐，你就知道真的很活啊啊！你去一个殡仪馆里面就很死，安安静静没有声音啊啊，这个没人静悄悄的，然后躺在那边的也不理你。你到了迪士兰乐园就不一样啊，什么音乐啊，这个类似于 small world， 然后什么音乐都出来，那是一个很活的地方。就当你一跨进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的都是这么美丽的树木，你看见的都是可以吃的，甚至你可以随意吃，然后生命活水四面涌流，那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个丰满那个长阔高深的恩典啊，那真的是伊甸园，这是神给人的人独特的一个祝福。所以讲到这个人特殊的受造啊，被神最后造，而且被神放在伊甸园里面，或者这个受造之前的预备。那么受造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人的受教跟所有其他的受教有一点有很大的不同，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按照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照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第二件事情，神吹生气，神吹气在他的气中啊，神把生命把灵给他，只有人有灵。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想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啊，他说这个首先的亚当，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或者叫做有灵的活魂啊 ，living soul 啊，但是他就 spirit 啊，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幕后的亚当，讲到我们主耶稣，我等一下会提到，他是叫人活的灵，啊 ，life giving spirit 那是不一样的。啊，亚当首先的亚当，受造的亚当，他很特别，所有受造之物没有一个有灵的，独独人，神吹气在其中，让人有灵，让人从神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啊，这个 gift， 就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发现有没有，这个人类的受造是很特别的，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我想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啊，像手套，它是根据手的形象造的，对不对？为的是双手，你不要把手套套到脚上去的，对不对？啊，你也不要把手套戴到头上去的。啊，手套是根据手的形象做的，为的是要装手。他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啊，这样子的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什么？考考大家。基督，很好啊，答案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吧？啊，那个妹姐也很好啊，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很好。我们先看哥罗西书，好吧？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照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不能被看见的。那么神的形象到底怎么彰显出来？在爱子的里面。就刚才高等弟兄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现出来。所以神的形象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传彰神。所以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传彰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人受造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是为了传彰主，而把主给彰显出来。不是为了我们得永生，不是为了我病得医治，也不是为了我要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找一个好太太，因为什么？这些不过是我们附带的祝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蒙恩，成为神恩爱的对象，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传彰神的器皿啊。所以，天伯摩根讲得很好啊，他说只有人可以认识神，只有人可以亲近神，也只有人可以向神。讲得真好，对不对？你不会看到一只狗跑到教堂来做礼拜的，礼拜天早上你在门口发福音单张，没有一只狗会进来的。他不会想到要亲近神，他不会想到要去认识神，更不要说他会向神，对不对？那只有人可以认识神，因为神给人的受造是最特别的，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他把灵放在人的中间，让人可以借着灵跟神交通。其实也只有人可以跟神联合啊！那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看见那个救恩，真是何等的启示，何等的完全。我们不仅仅可以认识他，可以亲近他，可以向他，我们根本就是跟他可以联合。好，就是讲到人特殊的受造啊。那么人特殊的一个托付，我想我们等一下讲托付好了啊。那在这里也讲到一个人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警戒跟吩咐，那神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吩咐啊，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啊。那么园子当中有几棵树，弟兄姊妹？两棵啊，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树。好，那么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一样有活水，一样有生命树，但是分别善恶树不见了。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分别善恶树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了， 将来进到永世以后不再有分别三要素。分别三要素在时间里面出现，就说到这棵树在时间里面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的。什么目的呢？神把这两棵树放在原子的当中，等于说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每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面对这两棵树。到底我们拣选生命树接受基督享受基督呢，还是我们违背神，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能够叫人有智慧，能够叫我们像神啊？我们想要独立，我们想要骄傲，我们想要远离神，我们就拣选分别三要素。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拣选，就换句话说，拣选只有在时间里面会发生，将来你进了永世你没得拣选的。你看见主你都会要主，你看见主没有人不爱主。今天早晨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早晨起不来，不想来晨更，不想来祷告，不想来聚会，那一天每天你都会想要去见主，因为你看见他了。所以拣选是只有在时间里面，而拣选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经常讲的拣选是人的权利，没有错，神把好像一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但是拣选也是人最大的责任。今天到底我们拣选神，还是我们拣选我们自己的意志？这分别善恶树永远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情啊！这是神给人一个特别的托付。所以在消极方面，神要我们在消极方面的顺服，就是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为的是对付撒旦，对付撒旦给我们一切的诱惑；而在积极方面的顺服，神要叫我们去吃生命树果，为的是接受耶稣做生命。所以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这个神难道不要人分别善恶吗？哦，这是很多福音朋友会问的问题。我想我们信主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难道神不要人去分别善恶吗？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就说神怕你们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就会去分别善恶。人可以知道分别善恶，但是人却忘记了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有办法活出善来。你可以立志行善，你可以去分别善恶，但是你离到神，你就不可能活出善来。那么神今天让我们吃生命，只是叫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时候，他自然就是我们的智慧，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得到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难道不会是生命吗？而且这个生命绝对会弃恶之善，它不需要这个去生命。当人类今天就想要说我得到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我可以分别善恶，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当他这样违背神的时候，他的生命给了撒旦的一死之地，他永远没有办法活出善恶。所以耶稣才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没有善，人都没有良善，你可以去分辨，你活不出来。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啊，所有出现的，包括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我们永远要学一个功课啊，基督徒不再是凭是非的原则过生活，乃是凭生命的原则。我在讲啊，不是凭是非的原则过生活，不是说我不分是非，不要误会啊，不是根据是非的原则，乃是根据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原则远大于是非的原则。你说打篮球是不是一个罪？不是罪，你按照分别善恶的话，它绝对不是罪。可是你不忌讳跑去打篮球的话，你试试看。但是你打篮球打了五个钟头还不回家，以前有个年轻人讲，他每次打篮球打到天黑才回家的啊，抱了篮球回家才开始做功课。他信主以后呢，主就感动他，还是可以打，打到够了，体力够了，一个钟头运动量够了，回家。好，去好好做功课，好好在家孝顺父母，好好去读你的书，尽你的本分。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当家的才是管他，这叫做生命的原则。所以不冲突的，甚至更完全、更完全的神律法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个生命树跟神别善恶树永远在我们的眼前啊。今天一个是出于神的，一个是不是出于神的，都在我们的面前啊。不要去怪亚当啊，都是你这个人害的，害得我们现在都被叫罪人啊，都是你害的，害得我们会生病会死啊。如果是我的话，今天人类就有福了。你试试看，真的，今天拣选一样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基督以外的。好，这是人测试的分数。 那人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权柄啊，神赐给人权柄，为神掌权，管理全地。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神一切都交给人，让人来管理，来看守这个园子，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权柄啊。所以这个上上节博士说，这个人是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好不好听？啊，东明你是三军元帅啊？这个美国前两天刚刚才听新案例的参谋总长，你就是参谋总长啊。陆海空三军元帅，陆海空受教之物都交在人的手上，人为神掌权。但是我们发生堕落的人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这个不要说体内呢，连弟兄也会怕蟑螂、怕老鼠啊。这是神原来是叫我们管他们的，狮子、老虎都得听我们的啊！现在连老鼠、蟑螂都能够来咬我们啊！以前一个大拇指这个一块肉掉了，后来才发现是蟑螂咬掉的。现在台湾的蟑螂会咬人肉的。这个中国人哈。最怕死，但是讲话里面常常讲死啊，累死了、气死了、忙死了、快乐死了啊，什么都是死。那另外一个呢，喜欢讲老，对不对？这个老爸、老妈、老婆什么，这是老爸。然后呢，他们说动物里面人最怕的，就给他加一个老，因为老表示尊敬，你怕他啊，怕老婆、怕老爸、怕老板，对不对？所以呢，老鼠也怕，老虎也怕啊，就是这个老。这人类已经失去了掌权的地位啊，这个其实所有的受造之物现在都在我们的手上。不光是受造之物，万有都应该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一个人真掌权的时候，万有都为他效力。所以我说，钱是最可怕的主人，是最好的奴仆。今天多少人成为钱的奴仆？今天多少人成为环境的奴仆？但是神其实叫人是叫人掌权的，叫人在地上掌权，为他执掌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要知道人的尊贵啊！不要被环境踏在脚上，不要被钱财踏在脚上，不要被你的老板踏在脚上。今天我们是站在主的面前，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在地上为神管理这个地。所以神给人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托付，就是我们只用神的权柄赶逐魔鬼一切的作为，要把撒旦从这个世界赶出去。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要充满万有。所以今天你我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最小的事上，神就叫我们开始经历，开始学习，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在这里掌权。环境在这里压制我，环境在这里叫我受苦，我奉主的名字，我开始管这个环境。基督徒掌权的啊，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权柄啊。神给人特别的一个托付啊，在这里叫人修理看守这个园子。那个看守啊，原文也说到防备，表示有仇敌。叫人去守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去守住神所给人的蒙恩的地位，叫人去守住啊，在主面前我们该占的地位。结果呢，我们发现撒旦就进来了，对不对？人在这个地方失去。那另外一方面，神给人的托付，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不是叫我们，这个特别是讲到属灵的生命啊，讲到真正的生命一定会啊，这个蔓延子孙的。我们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属灵上真正长进的话，从我们里面一定会有生命从我们而出的。人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生命啊，我们一定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喜欢生孩子的，再抓来这句话就生了很多很多很多啊。这个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属灵生命的原则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女人的受造啊，那女人她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受造，她的受造是从男人的肋骨里面取出一块啊。这句话里面，女人的受造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讲到女人从男人而出，这件事情特别讲到教会是从基督而出，教会唯一的成分就是基督，所有不是基督的绝对不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今天不是一些基督徒聚在一起，甚至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就是教会。真正教会的见证，真正教会的在主面前的出现，决定从主而来。因为夏娃身上的成分完全从亚当而出，那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很清楚的啊，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然而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做的。大家知道教会是完全从基督而成，教会只有一个成分，主。第二件事情，虽然女人从男人而出，但是男人和女人又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保罗说，以弗所书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就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教会不仅仅是从基督而出，教会也是要归于基督，完全是为着基督。不仅仅讲到它的源头，它的成分是基督，它整个存在的目的，它整个的 purpose 就是为了归于基督，为了基督而活着。这是神造男造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所以你发现他们是同出于一，然后同归于一，从一而出，然后呢一而二，二而一啊。这是讲到一个伟大的奥秘，我们从基督而出，但是最终我们却跟基督合而为一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女人为被造，要成为配偶帮助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做联合的见证。所以为什么神造了男造女之后，神的心就特别的满意，用这种合一联合，这是神一直要的一个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自己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满足神，神要的是要合一，神要的是要联合。我们能够这么多的不同，但是却看见我们是从同一个源头而出，而让我们把所有其他不是从这个源头出的我们都放到一边，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又能够同归于一，这叫做教会的见证。这种时候教会合一的见证是一件大的事情，因为合一是神所要的一个见证，而合一是属灵上那个很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力量的来源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主说十八章十九节，主说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大家联合，人怎么可能同心合意？当那个把他自己的东西放下来 ，Thy will be done， 要神的旨意。而这个时候，无论出什么，在天上的父要为他们成就。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也告诉我们，三十二章第三十节啊，他说一个人叫多少人逃跑？叫千人逃跑。两个人呢，叫万人逃跑。你就发现合一的力量，两个人不是叫两千个人，两个人是叫万人逃跑。所以董显光博士说，这个一个中国人胜过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就输两个日本人啊。那么这是讲到中国人的这个不好意思的地方啊，不团结。基督徒呢，这个两个基督徒是赶一万个人。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主的面前，真有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 ，deny ourselves， 那个出来的见证啊，是何等的伟大啊！我现在念一句话，是这个姊妹们可能会很喜欢听的啊。就是 Matthew Henry 马太亨利啊，他对男人女人的这个注解啊，他说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冠冕，是他丈夫的冠冕，好好听啊。他说男人是尘土中经验出来的，而女人却是从经验中再经验出来的，他比男人更远离尘俗。男人是用尘土造的，对不对？那个女人又是从她这个肋骨里面造出来的，所以她说这个女人比男人更远离这个尘俗啊。她说女人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所造的，她说她不是用她头所造的，以便可以控制她。所以女人不可以去控制男人啊。她说也不是用她的脚所造的，以便对她践踏在脚下。所以弟兄在家也不要太博士，那个神是不是让你姊妹乖乖听我，我是头你得听我，一天到晚把她踏在脚下。他说他而是因为他身上的肋骨所造成的，要在他的手臂之下被保护，而且靠近他的心房被他所疼爱。真好啊，你们这个评论人要抄，我会后可以借您抄。就是讲到我们都在教会。就是讲到家庭生活，但是我们今天讲更重要的，讲到这个教会的见证啊，讲到基督和教会，真的啊，我们真的是从神骨中骨肉中肉，从神的爱，从神的胸怀里面被提出来啊。基督为我们受了，他为我们死，而从他的死里面产生的教会，这个基督的死，教会出现，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完全从基督而来。 而当教会成立了以后，教会出现了以后，他也只有一个目的，他为了归给基督，他为了基督而活着。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证，这夫妻其实都在做这个见证。有很多人结婚的